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720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现在已经是七月中旬了，每年的七月二十号对于法轮功学员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在1999年七月二十号，在江泽民的推动下，发动了整部国家机器，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那到今年已经是26周年了。在今天的节目上呢，我是为大家请到了电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那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丁月。因为就在他的家庭里就有他的亲人，也就是他的妈妈，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受到中共的关押、酷刑和迫害。两年前丁月在我们的节目上有跟大家讲述过妈妈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的经历。两年过去了，他的妈妈现在依然还在监狱里。那整件事情是怎么回事，有什么样的进展，我们还是听丁月给大家介绍一下。丁月好。
哎，唐月你好。
我觉得对于我和对于你来说都是需要一点勇气，我们今天来谈这个话题啊。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哎呀，这好像就像在揭别人的伤痕一样，带来那种疼，对吗？
确实，但是我觉得就算即使你不问我，我们今天不聊这个话题，但是这个伤疤或者说这种痛吧，一直都在。就像我的妈妈被现在在中国大陆嘛，两年前开始就被关押。那每一次啊，就是因为我现在也有自己的小孩，我的孩子叫我妈妈的时候，我的心就会揪一下。然后我们无论说每天吃什么，去哪里玩了，当我觉得很开心的时候，我都会突然有种抽离的感觉，说哎呀，我的妈妈看不到这些，然后她没有办法跟我一样啊感受这种快乐，然后突然整个人就情绪就荡下来了。对，就是
非常非常的理解。其实丁月你说哈，咱们的听众朋友也好，还有我们自己也好，每个人来美国是出于不同的目的，有的人是为了追求事业上更好的发展等等原因吧，但是也有很多人其实是向往美国的这种自由的。
是的是的，因为来到美国之后，我们确实感觉跟在国内那种环境完全不一样啊，大家可以终于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对吧？然后你想要做什么，在这个合法的范围内你都不会有什么样的限制啊，没有国内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或者是政治敏感。
所以我们因为是很特殊的，咱们是广播节目啊，听众朋友他们可能无法想象哈，也许在想象当中会有一个关于丁月的画面。那其实如果让我给听众朋友描述一下，我觉得在我心目当中，丁月是一个非常开朗又活泼东北姑娘，大个子，长头发飘飘，刚刚当了妈妈哈，是非常充满青春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的形象。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听到孩子叫自己一声妈妈，心里的那种咯噔一下的那种感觉哈，我想这个对于很多生活在现在这种和平环境下的人，他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吗？这还有这样的事儿？因为我们虽然在报道法轮功的一些事情，也经常会碰到听众朋友说，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哪有迫害了？我没听说呀，我没听说呀，就是这样的。
对，确实很多人就是当我有机会哈，跟周围的一些人朋友啊或者是邻居啊聊起来的时候，他们都很震惊，说是吗？现在还有这件事吗？那我觉得这个对于美国人来说哈，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些白人来说，他们觉得本身就是跟自己的这种文化制度是有冲突的哈，他们震惊。那很多华人他可能从中国来的，他也震惊，他觉得说我们没看着或者是没听说还有法轮功被抓这件事儿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恰恰就是说这个中共对法轮功哈，像对我妈妈这样的法轮功学员迫害的一种邪恶的地方，因为他把他做的这些坏事丑事他都给掩盖起来了，他不会去四处宣扬说啊，我今天又抓了谁谁谁，他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像我妈妈就是在两年前啊，五月份的一个早上去大集，就是像我们这个 farmers market 一样去买东西，然后下车没多久就被在那边埋伏的警察给抓起来了。那就是一个非常平常的日子，然后我妈妈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你要说她跟别人去讲了什么，或者是分享了什么，她也什么都没有。那唯一她和别人不同的就是她信仰真善人，就是这样，
简直就像光天化日之下就是土匪抢人一样的感觉。
没错，就是这样的。就是后来，因为她当时被抓的时候，我马上就失去联系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 一时之间就是也不知所措嘛。后来我们当地的朋友啊，也是法轮功学员，知道我妈妈的下落之后，然后就联系我，然后他们也帮忙找了律师。后来经过很大的一些阻力吧，啊，但终于因为有律师了嘛，他去见了。有律师见了之后，你知道律师告诉我们了，我们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就像你说的，就是什么理由都没有就抓了我妈妈。然后呢，是后来通过别的渠道打听到，说是因为这些警察，因为那个时候是快到5/13，就是世界法轮大法日的一个敏感日期。然后呢，他们当地的警察是有一些就像做业绩一样，就是必须要抓一些法轮功
指标啊，就像
对对对，
文革的时候必须要有右派，有一定数量的右派一样感觉。
是的，是的，因为那个律师也说你们为什么抓他呀？然后他们就说，那我们就是要抓法轮功啊。就我们听了都匪夷所思，你知道吗？他没有任何的理由。然后后来呢，因为他要走所谓的那个司法程序哈，然后他就找了一些那个所谓的证人和证据，他们不知道从哪儿印了一些就是关于法轮功的一些材料吧，然后就硬说是我妈妈的。然后呢，又找了一个人说是他好像是个证人，说看到我妈妈跟谁谁谁，某些人在分发这样的材料。你知道我想到这儿，包括律师跟我讲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可笑。然后在庭上对质的时候，那个人就法官问他，他根本就没认出来是我妈妈。就是如果他能作证我妈妈做了什么，他是不是应该能认出他来？他完全不知道是谁，所以就证明这一切都是假的嘛。然后可是在这种就是完全是假的证人假的证据，然后我妈妈没有任何罪名没有受害者的情况下，也能给他判刑4年啊。这就是真实的发生在我妈妈身上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像跟我妈妈同样的法轮功学员，就跟她一起抓的还有另外一位阿姨。然后当我妈妈被抓的那个月，在秦皇岛市，因为我妈妈生活在秦皇岛，就有十几个人也同时被抓。就像我说，那是一个敏感月嘛，就是法轮大法日，所以这还只是在当时当天秦皇岛那一个地方，其实在全中国有不同的城市每天都在发生着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唐韵能想找我哈，我们一起来跟听众朋友讲这个，我也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哈，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说这个迫害根本就没结束，它每天都在发生着。哎，像我妈妈这样的很无辜的人，只是想要实践自己信仰的人，还有千千万万的人被关在中国大陆的监狱里面，这就是现在这样的真实的情况。
你看从1999年到现在2025年，这已经是迫害了26年了，这相当的持久。像你刚才讲的，一年当中的一个敏感日，一个小小的地方就有那么多人被抓，那在全中国这个数字非常遗憾，即使是国际社会的媒体也无法拿到这样的一个数字。在这么多年来，究竟有多少法轮功的学员被抓，然后被迫害，然后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有多少人被器官移植，这始终是一个谜。
是的，因为中共他所有的东西他都是去掩盖的，去掩埋的，所以你没有办法了解一个全貌。但是如果你像跟如果像我们这样的哈，就是真的是受害者的家庭，我们才知道哦，当时真正的经历是什么。但是如果你要去问，去接触到法轮功学员的话，其实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包括在海外也有很多，就是家人在中国练法轮功的这些人嘛，只要你跟他们接触，你会知道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的支离破碎的，就是受到迫害的这种故事。
是，而且他不仅仅是把你抓起来。我记得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有一位姑姑，他也有一个儿子哈，就是我的 cousin 这样的。那他们也是修炼法轮功，也是像我的那个表弟，他是3次被抓，就是在监狱里面他受尽了折磨。等到他出来大概半年的时候，就因身体都查不出来是什么病，非常难受，肚子胀得很大，最终就走了。他走的那年才30岁，这真是对整个家庭来说就是灭顶之灾。所以
那你说他的妈妈得多心痛，他的家人得多难过，是吧？
是，其实你说很多人觉得说法轮功他们这些人他可能是精神上没有那么正常吧，其实不是，男孩子就是正常的大学毕业生，然后他的妈妈是在中国的高校里面也是一个副教授职称的人，也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最后被判了3年半的监狱。然后因为孩子的这种早逝，还有他自己在监狱里被折磨，也是在年龄不是很大的时候就离世了，就是悲剧啊。这些故事 如果不是我们这样的媒体在持续的把这样的一些消息公布于众，我真的觉得说很多很多人可能真的都还蒙在鼓里。
对，是这样的。而恰恰就是说法轮功被迫害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最值得整个国际社会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事情。因为其实美国国会啊，我记得每年都有那个人权报告嘛，哈，他们最重点关注的哈，其中一大部分除了新疆啊，这个西藏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权问题之外，法轮功就是信仰被迫害的最重要的一个群体。那如果你从就是受影响的人群和被迫害的这种惨烈的程度哈，你看有那么多被迫害致死、被活摘器官的这样的真实的情况发生着，每天都在发生着，那可以说现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最严重的一个国际人权的迫害案件。但是因为中共的这种影响哈，他在各国去在媒体界施加的压力，所以你看很多国际社会他对这样的报道真的是不够啊！你想这每天有那么多人被抓，然后面临着被失去生命的这种风险，对吧？按理来说应该全世界都要关注，可是就是因为中共的影响，这件事情在这个国际社会上，在媒体上就被淡化了。
就是在美国社会里，有的时候我会问一些美国人的朋友哈，就问他们有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他们很多人他可能听说过西藏人被迫害，他也听说过新疆人遭受的迫害，可是唯独对法轮功的这一块，真的是他们能得到的信息是非常非常少的。而相反的，你知道吗？像中共大肆的去抹黑法轮功、抹黑神韵的时候，这种消息哎，美国人或者是整个西方社会他们都广泛的看到了。
对，其实这就是一种信息的不对等嘛。唐韵刚才提到两点啊，我也蛮想就是再展开跟各位聊聊的哈，就一个是你刚刚讲到的哈，从去年开始这个中共对法轮功的这种迫害就升级了。升级成为就是一方面是这个媒体战哈，他通过像纽约时报啊，还有一些这个新闻媒体哈，跟他们去进行合作，然后就大肆的异常的去报道跟法轮功啊、神韵，还有就是一些法轮功学员创办媒体啊相关的一些负面的消息，一夜之间就铺天盖地的就来了。这就很像1999年在中国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一瞬间法轮功就被扣上什么大帽子了哈，就是那种感觉一样的，但只是把它照搬在海外来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就搞这个所谓的法律战，去抓法轮功学员哈，在海外啊经营的一些实体啊、一些公司上面的一些，想抓一些漏洞。甚至我记得去年那个司法部不是抓了两个中共代理人吗？他们就帮助这个中共想要抹黑神韵。然后呢，他是找了一个 IRS 的人，然后去贿赂他，最后被这个联邦调查局给抓到了哈。他们就是公然的在一方面贿赂联邦的官员，然后另外一方面还要抹黑在美国经营的这样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哈，就是神韵。这两个人在南加州是很有名的啊，一个叫陈军嘛，一个叫林峰啊，他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当地很有名的就所谓的侨领，但是他们被中共控制在做这些事情。对，所以这个就是说今天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不是只在中国大陆了哈，它已经延伸到海外来了，就在我们身边哈，每天在发生着。所以我们听众朋友每天看的这些信息当中，你有意无意的接触到的，包括这边很多这个华文的媒体哈，被中共去渗透控制的时候，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接收着这样的讯息，接受着它的这个负面的影响。
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太理解啊，他觉得法轮功你是不是在和中共搞对抗啊？那就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丁月，我想听听你对你妈妈的经历哈，你会给大家带来一种什么样的一个观察？就是说法轮功他为什么要哪怕是被抓到监狱里面，哪怕经受着肉体上的摧残和折磨，但是他不愿意放弃这个修炼。咱们先休息一下，休息过后我们再和听众朋友继续聊。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给您带来一个是特别的内容，我们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新闻媒体人背后的一些真实的故事。我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啊，丁月，讲述发生在他妈妈身上的真实的一个事件。丁月，咱们继续哈，刚才讲到了，其实也以前从你的讲述当中了解到妈妈在坚持自己的这种修炼的身份的时候，她所承受到的难以想象的那种身体上的折磨，其实真的很心痛。但是 我想有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疑问，他为什么能够承受如此的这种摧残，他依然要坚持一件事情，以你的感受哈，你怎么看呢？
是的，像我妈妈之前被抓被关在监狱里，算上现在这一次哈，已经前前后后4次然后总共被关押的时间超过10年了。在这期间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1999年开始迫害的时候，那时候特别邪恶，然后她被抓进去关监狱里的时候，那些狱警啊，就为了逼迫他们说不让他们练然后就去打呀，然后电击啊，把他吊挂在那个房梁上连续24小时啊，这些可能我们在这个电视里面或者小说里面看的那些酷刑哈，我后来听我妈妈讲，她全都经历过，包括她后来在这个被抓的过程当中，有那个警察啊，他们怎么讲呢，就是说你说他是没人性吧，还是怎么样，就是还是杀红了眼哈，真的我其实我现在想想我都不理解他们，就是你说谁没有父母兄弟是吧，那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柔弱的一个她只有1米5几哈，一个小个子的一个女人，他们那么人高马大的警察居然就把她往死了打，然后把她那个手指头就硬生生的给她掰断，那他们的目的就是说你不要练啊，给她插管插到就是整个食道都流血啊，然后我那时候去看她的时候就感觉她整个人就是我都认不出来那是我妈妈，就是整个人瘦脱相了，然后特别的憔悴。我也问过她，我说你要不就别练了嘛，就是真的太痛苦了。然后我妈妈她当时跟我讲的是我绝不可能不练啊。然后我说为什么呢，她说因为首先她认为法轮功给了她第二次的生命啊，因为对她来说就是在练法轮功之前她其实练过好多气功。之所以练气功是因为他身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长期的这种慢性病，什么肩周炎啊，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我就不在这赘述了哈，就是按我妈的说法有几十种叠加在一起，就是每天就是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他就形容说他那个全身上下除了头发丝儿不疼哪儿都疼，所以他就想尽各种办法就是想摆脱这种病痛吧，然后试了很多方式，中医西医气功，直到练了法轮功，哎，他就整个身体就变好了。这个其实科学没法解释，我妈妈本身就是护士，我们家好几个医生，这个确实你从医学角度上你很难去解释，但是从这个祛病健身啊，这个你调整身心啊，改善这种健康上，其实在这个法轮功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了。所以对于我妈妈来说，就是她一个这么让她受益的功法，她不可能说不练就不练了。我们中国古人不还讲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那我妈妈说我没有什么去可以回报给法轮功的，因为法轮功它既没有庙啊，我们师父也不要钱，无所求，这只是一个让你实践真善忍，让你自己得到身体啊心灵啊各方面提升的这样的一个信仰而已。她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回报法轮功的，但是呢唯一就是现在法轮功被中共抹黑，在中国经受这种迫害，她说我不可能就一个人在家过好日子，我一定要站出来去向这些不明白的人讲真相。他最早期是跟政府讲，所以他第一次被抓就是去那个北京信访办嘛，当时就很天真哈，还觉得说哎呀可能这些政府领导不明白还是怎么样，后来发现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哈，从当时江泽民自上而下的这种全国性的这种镇压和迫害，那后来他就转向去跟身边的周围的人，能所有接触到的路人，只要能知道的就要去跟他们讲，所以这个也形成了一种印象哈，就是这也是中共去用来去打压法轮功的一个借口，就说法轮功反共啊，为什么老讲共产党不好。说到这儿我就想说一点，其实法轮功学员像我妈妈她说的是事实，因为中共打人杀人迫害人啊，让人妻离子散，对这个信仰的人去下死手，这就是一个事实。而且不光是法轮功群体，我们知道这个关注国际社会上啊，关注人权迫害的，包括新疆啊、西藏啊，包括这个太多太多了，包括疫情期间中共的这种刻意隐瞒带来的影响。所以像我妈妈他们所讲这些啊，就是一个陈述事实，让人们知道法轮功是被污蔑的，是被迫害的，不希望人们对法轮功有一个误解。就像你的亲人你的家人，就像我妈妈现在被抓了，我也会无条件的站出来去为她讲一句公道话。其实像我妈妈也好，还有其他法轮功学员也好，他们想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在中国大陆中共控制媒体，你没有地方去说理，你只能通过这种 口传口心传心的方式去跟别人讲，但是就因为这种讲述，中共也不允许啊，你只要看到你讲了或者提了，那法轮功就是一个绝对敏感的一个词。对，所以其实他们只是想要表达自己的心声。然后还有这个中共说法轮功什么反共，其实法轮功学员在我看来，他们不是反共，是在反迫害。你想你的亲人，就像我妈妈，都被抓被打，甚至有的都被杀了，你能坐视不管吗？你不可能的，你就拼尽全力，你要想尽办法来拯救你的家人。所以法轮功学员就是这样的，因为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因为法轮功的这种让人身心受益哈。那我们或许彼此不认识，可是对于像我妈妈来说，其他的在中国哈那些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就像是自己的亲骨肉一样，他不可能说看到他们被抓那自己就坐视不管。所以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国际社会上，你看大家经常看到有这些什么游行的啊、集会啊，其实是同样的理念，就是让人们知道说我们在被迫害着，我们有那么多的亲人兄弟姐妹爸爸妈妈老人都被无辜的关押当中，希望大家能了解这场迫害，帮忙制止这场迫害。
我相信在未来的时候，人们回头看会发现这种就是付出如此惨烈的坚持，他对中国社会会有多么大的一种贡献哈。很巧的是，我前两天在网络上随便翻，忽然看到给我推送了一个电影《牧马人》我当时是被那个可能这个电影对你的年龄来说都有点早了哈，那里面像朱时茂啊、丛山啊，是那个时代的那种 CP 哈，这都是很全国流行演的牧马人，就是他因为家庭他爸爸去美国了，所以他被打成老右，就是右派，所以呢他本来是一个教师，就被流放到很遥远的地方去放牧，一放就是20年。然后天哪，最后好有人给他送来一个媳妇儿哈，他就是40多岁的时候才过上了有家的日子，而他在这当中又有很多次想自杀，拿着那个绳套站在那儿，然后他放的一匹老马走到他的旁边，马他都能够读懂人的心哦，默默地阻止他，他才没有死，然后坚持下来，等到后来就是文革结束了嘛，然后有一天突然村里面找他去谈话，告诉他说哦，现在组织上已经给你平反了，你那个右派这个是打成右派是错误的，现在你不是右派了，这个因为给你造成了这种错误，给你补偿500块钱，就这样的。然后他就在那里捂着脸痛哭啊，为自己的这个20年而哭。可是500块钱就能打发了吗？就能打发了这样的一个青春，大好的青春。但是其实这种事情在中国大陆，我们回想一下各种运动，他还算幸运，还被平反了，他还捡了个媳妇儿。但是这很明显，这种电影就是中共给全中国人民洗脑的电影呀，让你最后觉得哦，这政府很伟大，你看永远都是伟大的。
对呀，你想你把一个人的一生都毁了，然后你怎么可能平反？因为这个日子是一去不复返的，就像我妈妈被关了10年在监狱里，然后我们母子分离，然后这个10年的时光谁能还给我们呢？对吧？所以中共他就刻意淡化这些事情，好像说我错了你就要感恩戴德了，我们现在这个平反了，其实我觉得根本不存在平反的这个事情。我的姥姥哈，我外婆，我小的时候她跟我讲，她说像什么这些三反五反啊、土地改革呀，她全都经历过，她就说她把中共看得透透的，她说每10年就来一回，每10年就来一回。所以如果你往前面去看历史的话，就今天这个法轮功被迫害似乎也是一种必然，中共他就是在不同阶段他就去挑选他认为有可能会威胁到他的这个统治或者是政权的一些群体，然后他就去进行迫害去打压，他就为了维持他这种所谓的政权的稳定性，他要制造一个敌人。就像法轮功并没有对他的政权有威胁，但是他把法轮功化为敌人，只是因为法轮功是有信仰的嘛，是信仰真善忍的，是佛家修炼的，但是中共是无神论，这种核心的理念上就意识形态上是对立的，那他就打压你。但是那谁保不齐再过个10年别的群体也会被打压呢？我就想起来一开始这个在国际社会上爆出法轮功被活摘器官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觉得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就是 当然有些人也解读为说是太邪恶了，大家觉得难以置信哈。但不管怎么样，好多人当年不信，可是你看随着近几年那个胡鑫宇案件哈，好好的一个学生就说没就没了，后来就是有各种坊间哈这种消息传出来，就是说包括去年呢，包括今年年初，有很多就包括婴儿的这种器官去移植的事情，就让人们越来越不寒而栗，觉得说你当初可能只是法轮功受迫害，但是你不制止不停止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最后会影响到所有人的，就是你在一个不讲公平不讲法治的一个社会里面，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受害者，我觉得不光是法轮功学员。
是像你讲的这些历史上发生的事儿，如果在正常的国际社会里面，大家听到这些简直觉得是匪夷所思哈，但是这些事情就都是真真实实发生的。而且现在中共它的合法性就是说，哎，我让你们富起来，让你去坑蒙拐骗，让你去贪污腐败，然后腰包都鼓起来了，然后大家就三缄其口，就觉得这种日子可以永远过下去。那真的是一直会这样吗？
而且有些朋友觉得说，我现在来美国了哈，反正哎呀，就算知道说中共不好，中国的同胞们可能水深火热哈，反正我现在已经岁月静好了，对吧？我已经在美国了，那我们就好好生活吧。确实，我觉得可能跟国内比，我们在这儿真的好了很多哈。但是我觉得就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吧。就像刚刚我们聊到那个陈军的那个案子，就是中共在这个美国搞渗透，去侨团里面找人、找代理人，然后利用他们在美国进行这种跨国镇压啊、迫害。其实就是找这边的华人当他的狗腿子嘛。那像陈军这种，因为他是个侨领，可能常年跟中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哈。很多人说啊，我不会是那样的，我这个独善其身。但是我记得就在上个月吧，就是不久前，咱们这个斯坦福大学，他有一个斯坦福的校刊啊评论，他就有调查报道说，发现这个中共呢，他就把这个眼睛哈盯在了这些访问学者身上。他看上了谁啊，他就会去找到这个人，然后以他们在国内的家人财产作为威胁，然后去胁迫他们去替中共办事，成为他这个间谍嘛。其实说不好听了，就是当他的间谍，当他的代理人，去替他做这些不法的事情。所以就是我觉得不光是法轮功的这件事情，就是中共他现在这个手啊，黑手到处想伸，到处想管。所以我觉得也提醒大家吧，就是你能够了解说中共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性，他就是想要害人，他为了维持他的这个政权，他就无所不用其极哈。所以即使我们在美国也是要小心，要去提防。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小心，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法轮功学员哈也在推动在国会去通过一个叫做法轮功保护法的这个法案，他前一阵子已经在这个国会啊众议院通过了，现在在参议院要进行审议哈。那这样的一个反跨国镇压哈，去针对就是中共进行跨国镇压，给他去有相对的一些惩罚。因为美国你不能允许这些外国政府在这胡作非为，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每个人大家去关注和支持的哈。因为打击中共的这种跨国镇压，也是不光是保护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也是保护所有在美国的华人，就是让他们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会面临美国的给他们的一些惩罚和后果的。
嗯，每年在7月20号的时候，在美国的华盛顿 DC 都会有法轮功学员的集会，也有很多美国的国会议员啊，他们都站出来为法轮功发声，这些人真的是很勇敢啊。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从我们的讲述的角度当中，从更加微观的一点的层面上了解法轮功发生在这个群体身上的一些事情，了解丁月的妈妈现在正在经历的这种苦难。其实丁月，我真的很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希望我们善良的听众朋友，你能够升起一个念头，哪怕我们在心里面默默地支持你的妈妈一下啊，那这种正义的念头都会在这个世界的正义的天平上，我觉得会加一份分量，会让邪恶早一点结束。希望你的妈妈能够早一点获得自由。
嗯，好的，好，谢谢唐韵。
嗯，
也谢谢各位收听哈、关注着我和我妈妈啊这个事情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也希望就像唐韵说的哈、大家真的就是默默的啊给我们一点善念和支持哈、真的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了哈。
那听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哈、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表达您的一份支持，还有一种方式，你可以 往我们的热线上发个简讯，表达一下您的感慨，或者是您的一份支持和鼓励。我们这里也替订阅的妈妈谢谢您默默的支持。那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好，那订阅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你接受采访，谢谢。
谢谢唐韵，谢谢大家。